去学习。结果我一到现场，哇，那是一个妇女啊，我坐在地上啊，抬头挺胸。我不是要求大家这样的哦，因为大家这个刚上完班的，或者刚忙完的，连饭还是午觉都不够的，就赶过来了，大家放松就好，打打瞌睡一样。不过我们已经就过期了嘛，这边前后不可以左右。因为我看他们都很紧张啊，说实在的，我也被他们这个这么正式的搞得我也有点放松不了了。那我上去了，刚好呢，之前呢有了解到这个安徽的闲聊啊，怎么说呢？他们就跟我说拉垮了。安徽的闲聊叫拉，马来西亚的闲聊叫广东话怎么样？好像东北叫做唠嗑了，是每一个地方的叫法不一样。结果我一上去呀，我就笑着跟他们说：“今天呢、啊，跟大家好好拉拉呱。”就是话话家常的意思，结果他们马上也都笑得很开心的，很兴奋，就很融洽。但他们很严肃啊，我也是感觉很佩服他们。为什么？就是这些妇女啊，他们很聪明，一听到老师这两个字，真的都很。我就想到小的时候要到学校去，奶奶说衣服穿好，我还去见先生哦，是吧？甚至哎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给先生带过去。老人都懂得尊师重道，其实。当这个尊师的态度种在这个孩子的心田里，不是说哇，这老师不好，受人诟病，是不是这个问题？假如他是个好老师，人家越恭敬他，他压力越大，他觉得责任越重啊。假如一个老师就喜欢人家给他鞠躬，给他恭维啊。他一定不是好老师，他已经搞明文理养去了。而最重要的呢，是当一个孩子从小尊重老师，他听课就认真，这孩子是收获最大的。所以现在的人没想那么远，都想表面的，你看到这老师怎么说都不要来。其实最大利益的是孩子，同样的，看到这儿子失望，老父亲、老母亲，大家都是，哎呀，老爷爷啊，老奶奶啊，你命真好啊！讲什么？我会跟他儿子讲，我说你命真好啊，有父亲可以奉养，有父母是人一生的最大的福田啊。所以不是你爸爸命好，是你的儿子命好，如果有父亲母亲可以孝顺，有福田，心疼，不止我当儿子的命好。连我们的后代命都好，孝顺就传下去了。家有二老啊，家有一老如有一宝，还有二老就有二宝。 站在同行，是在同行的人打扰到你，这样子。我们上一节课跟大家谈到的是诸葛亮先生的解职书。我们这几节课主要谈的是组织之效，孙女如何尽孝道，尽为人之之道；父母如何尽为人父母之道。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群当中都有重要的角色本身，要去努力付出。所以三字经就这么讲：养不教，父母之过；教不严，师父之过。从这两个角色在推演：丈夫不道义，妻子过；太太不柔顺，也是过；先生不刚正，没有担当，讲话不算话，也是过。都有每一个人的本分应该做得到，但是三字经又告诉我们：人不学不正直。礼记学记也告诉我们：人不学不知道。所以我们透过学习才能了解道义本质，才能了解人与人当中的五伦是什么。五伦关系里面每一个角色应该就是道义，我们才能明白。明白了，真去做了，那就像三字经说的：“三才者，天地人。”人就是因为有伦理道德，尽道义，才能鼎立于天地之间，才能称得上万物之天。不懂得道义啊，反而增长了欲望、贪婪、习气，那些干出来的坏事，那没有任何的物种能比得过的。所以我们看地球母亲已经在这个浩瀚的岁月当中这么久都没事了，结果在近三五十年的人就把它搞得不能做人了。所以这个时代的人要很冷静，要很反省，对不起大地母亲。但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样破坏大自然？还是因为不明道理。老祖宗几千年来，天为父，地为母，有这样的心境，尊重天地，怎么可能会这样做他？所以从这一个现象，我们就了解到，我们的下一代读书重要的不是考高分的，是明理啊，是明白做人的道理。真正假如我们做一个假设，有一个物种在这个地球上消失掉了，所有的其他物种会开嘉年华会，开祭典庆宴。请问大家是什么物种灭绝的？你们怎么没问？我们讲话要公正公平，是不是？哪怕是自己的人不对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掩盖不是，唐掩是。真的，人类假如灭绝的话，所有的大象啊、犀牛啊，统统出来开枪。所以你说我们 到这个分享，怎么对得起老师师娘，怎么对得起善心所在善财这个天地，我们真的要挖一个洞跳下去。谁可以找回我们真正的福德啊？怎么做才是有福德？回归到无论是回归到道义本身。所以上一次呢，是父亲对儿子的谆谆教诲，这一是我们一开始一起来学习的，既修之言顿修和其实也八元先生写的一篇家书，而且他是以叔叔的身份写给两个子孙。从这里我们看到什么？看到古人面对父母传下来的血脉，都是视若至尊，以父母心为心，天下无不有之兄弟。只要想着父母会挂念，会牵挂的兄弟姐妹，会牵挂的孙子，会认识他，都会尽心尽力来照顾来爱护，这个可贵啊！我们现在为人，叔叔伯伯、姑姑阿姨、舅舅，有没有这样的心情？还是已经变成连哥哥的儿子都说：“哎呀，那他家的事啊，我不管了。”那这样的说法，那太伤老人的心了。那以后也无颜见自己的祖先呐。以祖宗之心为心，天下无不知的主人。用祖先的心境来看，所有的主人都是同心之人，都应该去爱护。所以古人先前都有这个胸襟的。我们看范公照顾他整个家庭，坚持，应该是只要了解清楚，都不是这么做。而且还这个家道还一直沉沦几百年上千年多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学习啊，不是为自己的孩子学，而是为整个我们的家族，甚至我们的社区，社区也是个大家庭，以至于连我们的单位和企业，我们都用一种家人的心去爱护，去带动一个好的福气。因为人呢，学习的这些经典，他才能读懂，他才有好的思想，可以改变他的命运，才有幸福的人生。所以我们现在学的呢，应该呢，是一份水利去协助与你身边的亲朋好友、好同事。好，这个马原先生他是汉朝人，他是东汉光武帝底下的一个大将，汉朝分西汉、东汉。上次我们抄了从尧舜一直抄下来的朝代图，哎，你们不要乱动啊！怎么可以乱比例呢？不知道随时都会有考试吗？ 出来的那个空白，说了就好像拿着信用卡去领钱，忘记以后啊，依然有钱也取不出来。那相信有信，最起码要背一半吧，听讲说。一起来复习一下，尧、舜、禹、汤。好，这个尧、舜、夏、商、周、齐、汉、魏、晋、南北朝。隋、唐、宋，啊，这个唐后面还有一个五代十国，宋、元、明、清，来，大家掌声，先鼓励一下。其实说实在，人都很有潜力，没有被逼出来。我们这上一个月的国文课了，要不然你觉得哎呀，真不敢相信。都背那么多遍，有时候还会有一点偷笑的。只要肯下功夫，功夫啊持续不断，就会慢慢积累起来。所以这个汉朝，它还有西汉、东汉，中间还有一个王莽篡汉。王莽算是皇帝的，应该是小小舅子的辈分，闯了汉朝，但没有多久啊，就是汉光武帝啊恢复了汉朝。这个王莽啊，就是看起来所有的人都觉得他是好人，事实上他是心怀不坦，就偏袒两军。我们这个。到时候再找一篇啊，才能不能大家一起再来研究看。王莽到最后创的汉呢、啊，还没创成呢、啊，他的儿子还挺有道理的，就是觉得他父亲这样是不对的，起来啊，劝谏他，规劝他，结果居然儿子也被他给杀害了。所以你看，权力使人腐化，为了权力，连自己的儿子都能杀。真正的臣这一生呢，就是要能调伏这些习气，提升自己的灵性，这是人生最重要的。而当时候恢复汉室的这个朝代交替，实际上都是很简单的，兵荒马乱，都需要有栋梁的政治出现。所以马援这个算是在东汉初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将军。马援字文渊。这个字大家就了解了，古代都每一个人都有字，是这样，亲戚朋友在他受冠礼之后啊，只能称他的字，不能称他的名，代表祖宗，只有父母跟他的师长可以称他的名。这马援是封茂陵人，大约在现在的陕西，陕西人。新平县的东北方，这个地方，他消灭了 参见的东都中年出征先兵强，这个强也是属于边疆民族，也是他去征伐的，然后平定交趾，因为汉朝的疆域啊延伸到了越南国土，西边的越南，那时候叫交趾，所以他平定交趾，威震南疆，整个中国的南边疆域很多都是他去守。所以这个皇上呢称呼啊拜伏波将军，伏波将军刚刚我们说的呢他是平定交趾，他是封拜为伏波将军，而且是封西西侯，这个都是算是大的功臣。就是出将入相，接下来这段话可能大家比较有印象，就是马援在他老年的时候啊，说到大丈夫为主，穷当益坚，老当益壮。这两句大家都熟悉了，现在有没有这样回答？大家现在六七十岁，穷当益壮，老当益壮，真是沙场，听到没有？现在虽然没仗可以打了，有文化复兴的仗得打，是吧？这一仗没打赢哦，那后代子孙就没有文化可以学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啊，不分年龄哦，都要出来，大家要顽强一些，来复兴文化哦。结果这个马援说到了，一个人应该啊，当死于边疆，死于边疆。他觉得他一个练武之人呢、啊，假如躺在床上死掉了，他实在觉得没有戏的，所以他说要死于边疆啊，而且要马革裹尸。这个成语大家听过吗？这个就是这我们这个马援大将军的气概，马革裹尸。这个马革就是那个马鞍，马鞍下呢有一块革，应该是皮革，就是其实就是在马上的这一片 法德果实才好，不是呢躺在床上然后死在儿女的手里，这是他的状况。后来呢，他62岁的时候啊，请命去征讨，因为这个胡希满啊叛乱，他去征讨，这时候的一个战士胡希满，62岁啊，去征战之后呢，因为年龄太大，病死在军中。那我们接下来啊，直接来看一下课文。元凶子言顿，是他兄长有两个儿子，把言马顿兵袭基阴，这个兵字啊，就是两个兄弟啊，都这个兵是都的意思，都喜欢基日，算是很基本基础的啊，义的议论。喜欢讥讽议论啊，当时候的政治啊，或者是他人的事情，有这个现象。而且呢，通亲侠客，这个通就是结交啊，交朋友。这个侠客的上面加一个亲呢，就是指比较轻薄，不够稳重，不够厚道，这样的侠客。所以从这里啊，我们也可以了解到马原有担忧了，因为人成年之后啊，受朋友的影响就很大，或者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朋友的影响就大了。我们看夫子在《论语》里面说的：“义者善友，顺者之友，有知。”有量，有多闻，一言。我感觉到，我们整个成长过程，尤其小的时候，父母、爷爷奶奶都会特别提起交朋友的道理。我不知道现在的父母啊，有没有重视到这一点？是一次提醒，有事朋友很正直，有量，这个量呢又很诚恳，又很宽恕，体谅别人，这种修养。有多闻，这个多闻呢，就是这个朋友学识很好，见识广博，哇，那像这样的朋友就可以从他的言行举止当中呢，可以得到很多的宝贵经验。顺者善用， 们的这个朋友有三个特质，偏低、善柔、偏逆，就会给我们不好的影响。其实这个善柔啊，就是他很会啊，表情啊都很会讨好别人，这就是孔子讲的巧言令色，他就很会见风使舵啊，谄媚巴结的令色啊。偏令啊，这个令就是死的可以讲成活的，很会狡辩，就像孔子讲的巧言。还有一个是鞠躬，孔子还有当时的左丘明先生呢，都是很有道德，都觉得人家如果巧言令色的，然后这个鞠躬就是对人非常非常恭敬，可是啊，都是重表面的啊，内心里面呢，其实都是不是真的对人恭敬。而且呢，感觉呢，就是好像都注重外在，变成一个伪君子的状态。好，孔子从《论语》里面的这些句子啊，我们就知道说，朋友对人的影响非常大。所以有一句话也讲到：“生我者父，成我者朋友。”刚刚跟大家提到马原当时候建立的工业，而且还风行其宏观，都是整个国家排在上层的大官，一个人的位置越高，就应该要越强势，位置越高越恃才傲物，那就天天灾难就来了。所以我们读《孝经》啊，读到诸侯章第三，在上不骄，高而不威，自洁君动，满 到别人的过失，如闻父母之言，听到别人的过失，就像听到自己父母的名字，何可得而闻？何可得闻？口不可得言，因为我们刚好听到别人。我们只听了，我们绝不可能把父母的名字说出来。其实很自然，因为父母像哥哥姐姐，在我们的心目当中都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尊崇的人直接讲出他们的名字，我们全身不舒服，很恭敬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？你爸叫什么？讲出来就觉得怪怪的，我理解叫什么名字，从小到大都是叫姐，大姐二姐，一叫名字的人不喜欢，所以啊，我们传统的教育都是很潜移默化，从小就形成这个观念，尊尊长。都是在培养一种恭敬的态度，所以这里马原的叔叔做了一个比喻，所以其以前的长者啊都很有学问的，透过比喻让晚辈很容易理解他的意思。这么一用父母的名字一比喻啊，是可得。又把别人的故事给讲出去，这样就很不同。所以修养学问呢，以至于处世待人接物，设置以慎言为先，谨慎言语啊是很重要的修养。所以孔子教学啊，孔门四课。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，那言语在第二个重点，所以我们体会到口为祸福之本。一个人，我们看那个子曰的曰字啊，一个口啊，中间一横，那一横是什么？舌头一动，你讲话祸福就来了。 讲挑拨离间的话，讲恶语，讲花言巧语，后果就在里面。祸福门，为人之道啊！所以修养呢，得在言语修养当中啊，讲。所以这里提到的，你们听别人的过失啊，不能再去讲出去。这个再讲出去啊，假如当事人知道了，那可能这一生就给我们没完没了。而且假如真正是与朋友相交，是道义之交，那当我们的朋友在议论人的是非啊，不止不能跟他说正道，还要提醒这个朋友啊，你不可以这样讲别人，那找空业，这样才叫朋友啊，不是坏习惯互相影响。所以弟子规告诉我们，善相劝，德节俭，过不归，道两归。所以接着呢，又讲到了好论一人常分，往事非正法，此物所大误也。所讲到他最不能忍受的是人好议论人家的场合，望是非正法，就是批评这个正跟政治的正是相反的，就是批评当时候政治的得失，总统哪里做不好啦、啊？这个总理哪里做不好啊？都是议论这一些政治人物的故事。其实啊，一个团体也好，一个国家也好，要管理起来啊，其实很不容易啊。所以批评人呢、啊，都很容易啊。真正自己去做的，不见得人做的比人家好。这个所谓是非经过，不是难啊。当然，我们是旁观者，要给别人意见，要厚道；我们是当局者，哪怕别人批评的苛刻，你还有修养去接受，不然人家批评苛刻一点，你就恼羞成怒了，以后人家也不肯给你提意见。所以这个出师的言语啊，还是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。而修养啊，其实跟言语的这个涵养很有关系。我们看有一句讲到“风雨论人者”，察其必须。假如我们把很多的精神都是在议论别人的功过是非，那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都是议论人的时候就没有精神气力啊，多看自己的东西。所以在《论语》里面，孔子啊，也借由教诲自己的学生，也给了我们后世啊很好的反思。刚好有一天， 学生之功，防人。这个防人就是一个人，支援、事业、钱负债，而且是因材施教。我们看子贡批评人，子贡在孔子的弟子当中，什么最厉害？讲话最厉害，口才是排在 number one 的第一名的。孔子提醒他：“庄公子啊，你很贤德了吗？假如是我啊。”我提升自己的时间都不够了，不暇就是我根本没有闲暇去批评人，我得调服自己的习气呀、啊，我的时间都不够用了，你怎么还有整天可以去议论人家的事呢？所以这个从这里啊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孔子借这个机会啊，提醒子贡。因为身先学问的是内学，首先呢，一定是向内格物，修养自己的德。而且孔子，我们从一段话当中呢，可以看到孔子治学的态度。子曰：“德之不修。”学之不讲，文艺不能习，不善不能改。用功在哪？我的道德有没有真正提升？有没有把我的习性修正过来？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。这个讲呢，第一，所学的学问有没有很讲究去深入，或者你自己所学的东西有没有去跟人家做发布式？这发布式的聪明智慧，而且这个发布式的时候呢，最重要的是再一次确认自己，这个心态很重要。不然，把一些学的东西告诉别人，自己都觉得我懂不懂，别人懂不懂，那就变成好为人师就不好了。文艺不能行，文道这个做人的道义，这些道听了不能马上效仿，行就是马上去做，马上去。比方讲一个德育牧师，就把这个人的精神定纳在自己心中去做，不善不能改，有不善的行为不能马上去修正自己，这个是不担忧的事情。我们人假如都在孔子讲的这一些里面，德 不修，学之不强，无义不能行，不善不能成，当作于下功。确实就感觉到一天时间都不够用了。好，所以这里我们就感觉得到孔子很提醒学生不可以好逸恶劳，而且呢，这个口才好是孔子排第一呀。所以有一天子贡啊又问孔子，怎么样啊才能落实仁道？这个子贡问仁呢，子曰：先行其言。每一个学生问如何落实仁道，孔子的答案都不一样，因为每一个学生的程度、他的状况不一样，都是因材施教，针对他的情况。所以对子贡口才这么好的人呢，孔子是说：先行其言，而后从之。意思就是，你想讲出来的道理啊，首先，或者是给别人的承诺，首先先做到了再讲。假如我们讲了很多了，哎，自己都没有做到，那就失信于人。那为什么跟仁仁德有关系呢？假如我们是在学圣贤的教诲，口才又很好，人家听了还是挺能接受的。可是假如一观察，哇，你很会讲啊，言行不一致都没做到，哇，那本来相信的人会怎么样？他会对古圣先贤的教诲就大打折扣啊，会打一个问号，甚至否定排斥。那谁造成的？那就变成我们造成啊，毁了他的这个学习圣教的因缘啊。那我们就变成给我们古圣先贤的脸上抹黑了，不是贴金了，抹黑掉了。所以这个是对子贡的劝告，因为人现在要相信，所以要相信一个人，可能人家都要在观察这个人到底说的跟做的一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要让社会大众人对古圣先贤的教诲有信心，首先我们在弘扬的人一定要更要求自己言行一致，提升我们的道德学问，才好，才能很好的护念自己的智慧，也才能很好的去护念大众的这个法缘，接触正法的因缘。好，所以这个马云提到的两个重点，好论一人倡导，这个是很不好的，妄是非正法。对于当时候的一些政治组织有很多的批评，可能就会得罪了当政者。我们经典当中讲到，不谤国主，这个国主呢，从国家来讲是国家领导者，从团体来讲呢，他可能是董事长，他可能是局长、部长这些单位。今天假如我们对于这个领导者啊，把他讲的很不好，什么都不是。假如让他团体的人，或者是让人民听了，可能就会对领导者丧失信心。哇，一个团体假如对领导者丧失信心，他 所以我们到一个团体里面去，到别人的团体里面去，都要懂得肯定人家团体领导的特质，因为人无完人，都在修养当中提升自己。我们应该引恶扬善，把人家好的部分肯定，让人家的团体更有向心力，而不是造成人家团体里面的信心动摇，甚至对领导都产生对立这个不满。哪怕他领导有过失，都应该是提醒他的下属，应该善巧的尽你的忠诚，去给你的领导建议，而不是批评他的领导。所以有时候啊，我们这些人情事理不敏锐，什么时候在找你，在给人添麻烦，可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。不清楚可能这个言语的本质，不清楚这个言语出去会不会造成什么负面影响，我们没考虑。所以说三思而后言而后行是很重要的。走，话到口边留半句，先考虑清楚这个合不合人情的讲。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因为随着懂的事理比较多，就不知不觉啊，假如不谨慎，这个议论的习性会起来，我们要谨慎。因为学习的过程呢，有两个通病。第一呢，事后论人，第二局外论人，这两个情况呢，会造成每次。将自者谈论的非常的愚昧，因为我们就轻佻他都不好讲，每将自者论的机密，每将难事论的机密，这件事情其实也不容易做的。可是呢，我们给人家批评、议论起来，就好像反掌之词，我来搞一下就好了。这个就是我们可能懂了一些道理啊，会产生的痛病。那我们去感受，人家当事人听我们这么一批评，好不好受？当事人很难过，你一批评了他，团体的人反而都把他给看扁了，那这样子造成很大的孽，来丧失人家的信心。那人为什么会讲出这样的话出来？皆从啊不忠不孝的出气出，不忠不孝。我们看，今天我们处在团体当中，要清楚，尽心尽力在事情上，而不是批评他。今天看到不足了，不止不批评，还没人做，我来做，我带头来改善才对呀。我们在团体当中常常会去议论的时候，只是不做。这种事实把团体放在心上的心啊，还没有提起来， 议论多了呢，那就变成苛刻的父亲了。所以言语啊，也会带动整个家庭、整个团体、社会的家风、企业的这个文化风气。好，所以这些金句啊，确实都是我们古圣先贤他们修学的真实感。我们拿来对照我们自己的言语态度啊，就能找到我们还有哪些不足，可以改进提升。看到自己不足，看到自己不对啊，不是坏事。他说：“哎呦，看看，那个就是讲话好没面子。”一个人要提升自己修养啊，但不把面子卖掉不行。看到别人讲我们，看到经典，刚好知道我们的问题啊，要高兴啊！哎呀，我今天终于可以改过了，改过就能提升呢。诸位学长，我们想不想提升？想啊，改过就能提升啊。所以师长说到了，发现自己的过失啊，叫开悟啊；改正自己的过失，叫真修行啊。这个才是修行，修正自己错误的想法、看法、说法、做法。怎么修啊？怎么从这四方面去修正？对照经典，以及对照善友给我们的劝告。我们就是这一天就没空过了。假如今天都没有发现过失啊，那今天空过了。所以自日自卑，自日改过。一日不自卑，则一日安于此啊，这就是。一日无过可改啊，则一日无不可进啊。我们今天就没有向前进。所以他提到了，这是我非常厌恶的坏习惯。这个讲到悟法，就是很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习惯，就是这种议论的，然后妄思的这个习惯。而在《论语》里面，有一天，今天这么巧，都是讲子贡跟孔子的对话。因为我们今天谈的就是言语的修养，所以刚好有一次，这个子贡啊，就问孔子：“君子亦有不服？”君子有没有厌恶的这个事情？君子亦有其实这个悟啊，主要的就是说，因为君子，这里的君子其实也就是指子贡啊，对孔子的尊称啊。老师，您有没有什么觉得特别不能接受的事情？孔子说悟啊，都是怕这么做了，对于人、对团体、对国家的害处太大。不是那个意思说孔子厌恶那种人要揍他， 段话可以看到，这愚人呢都是群居的团体生物，在团体相处当中呢，常常都是去议论、去抢别人的不是。啊，那这个团体就和气了，对敌人冲突就来了。这个在团体当中呢，不要去承认这个引恶扬善，这个才好。啊，这些做不到。啊，物居下流而擅长的，那个下流啊，就是是处于下位。都批评他的领导上位，这个就是敬重。敬重应该像孝敬师君长第十七讲的，敬师敬重，退师不过，将顺其美，匡救其盟，都是一直想着怎么帮领导在过。怎么去协助他把好的事情办好，这样才对得起你。哎，假如属下为了去毁谤上位的人，不是有失自己厚道了，可能自己的团体这个时候就会对领导都丧失信心。啊，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，不谤国主，同样的道理。因为我们要理解。信心不容易建立啊，几句话就动摇了。有一个故事啊，应该很值得我们去思考。在春秋时代，曾子是孝子，而且曾子他跟他母亲是母子连体。有一天，曾子上山砍柴，结果一个远方的朋友来找曾子。他妈妈一看到人家走这么长的路，儿子又不在，又要让人等很久啊，他的母亲于心不忍。可是曾子又已经上山了，就在什么情急之下，曾母要自己的孝子，结果马上感应了，甚至就觉得心啊不舒服啊，一听家里有事，赶紧赶回家。一看到妈妈就跪下来了，请问家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怎么我出来心里心啊很不舒服。他妈妈说：“啊，没事没事，朋友来了，我实在不好意思让人家等待你，哦，赶紧的，咬了一下手指啊，把你给找回来。你看，比大哥大还有好用，这个是天性啊，是真的是天性啊。父母跟子女本来就有的一个概念，这我自己是。”刚好在我的侄子刚出生，在我们家坐满月啊，他妈妈坐月子，刚好住在我们家，所以我姐姐坐月子的时候呢，我也是在旁边协助。结果我跟我姐姐在吃饭，我母亲。领着我们吃饭的时候，突然呢，我姐姐都会趴下来，然后去旁边去。我跟我妈都还搞不清楚什么事发生。过了几秒钟，哇哇哦，原来还是醒了，奇怪了，我都会慢个两到三秒，怎么他妈都会在第一瞬间就起来？我想有什么可能性还没？还没出来，他妈妈就已经在去了。哦，已经收到了孩子准备哭的那个信息。像这个孩子在学讲话，差不多一岁上下那个时候在学讲话，他讲好几句哦，我一句都没听懂，他妈全听懂 然后他妈妈就在那里做翻译官，他讲一句要翻给我们听，刚开始学的时候，你说那个母亲听孩子讲话是听他的言语，普通话标不标准吗？是用心啊，是听懂啊，那是听经。你说那孩子不对了，一两岁的时候，父母只罚他马上抱着父母啊，更离不开父母哭啊，那种触目之情啊，天经的路。你看哪一个一两岁的孩子，妈妈打他，瞪他妈妈，你给我记住，你看过这样的小孩吧？可是现在这样的小孩啊，四五岁就有了，那个被魔王教坏的。电视里面哦，那些不好的节目出现的时候就被教坏了。而真母跟孩子有这么高度的心默契，刚好同时代有一个人跟真子同心，结果那个人犯法杀人。一个人抱起来了，真是杀人啊，真是杀人啊，他妈妈在那里放叉子，不可能啊，马上就斩钉截铁的说，我儿子不可能杀人，结果继续啊做他的工作。又过了没多久，第二个人抱起来，真身杀人啊，真身真的杀人啊，不可能，我儿子不可能杀人。又过了一会，第三个人又进来，真身真的杀人啊，他妈妈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就有点惊慌失措了。所以连这样的母子关系啊，讲了三次啊，都有可能会动摇啊。那我们再看朋友关系、君臣关系、其他的伦常关系啊，请问大家讲几次就摇摇欲坠了。哦，所以你看这个师长很有智慧，他有三个好老师。人家一要批评他的老师，他马上就不来了，不听。这没关系，我听，我不落印象。谁能不落印象啊？功夫不好，我们得要有自知之明。每一次听哦，哎，某某人怎么这样，某某人怎么一听哦，隔天看到那个人，越看越像。真是这样的、啊。以前有个寓言故事，某一个人找不到他的出处，他就想一定是那个人给我偷走，起了这个念头，每天看到他，去追击他。想找个好方法把他救出来啊！结果过没几天呢、啊，又在自己家里另外一个地方找到了，原来自己早都忘记了。那他那几天都说越看越像，谁造成的？是自己造成的，起了这个念头了，落了那个印象，就越看越像，所以实际啊，是自己变出来的。万法有心。这一颗心变出来，所以守住这一颗心呢、啊，在正念当中，不是邪念的，不是贪嗔痴慢疑的念头，这个就很重要。好，所以刚刚提到的物成人之恶，物居下流而生者，你这么一讲话呢，人家上下处的关系、亲朋好友的关系，全部都被我们这个最 发明出来而且批评人家的哥哥，批评人家的父母，我们叫造罪，造大罪啊，破人家家庭夫妻的和睦。再来是误勇而无礼者，就是自以为很勇敢、很勇猛、很正直，但是其实都是非常无辜的，都是给人家很难看的。所以，因为啊，这一些态度，它会起一个连锁效应。正所谓人呢、啊，必须要很冷静来思考自己的问题。我们呢、啊，学好啊，重点不足。比方说，我们学个校，学一年呢、啊，可能这个心还不能完全发出。学坏啊，一直有余。今天在听朋友说，哎呦，你干嘛那么听你妈的话了？这么傻，这么失败了？我一听，对吧？我干嘛那么坏？哇，人家这么一讲哦，那个习气就冒起来了。所以其实哦，学坏哦，可能听一句话哦，一天就学到不好。污染容易啊，要提升自己的善根啊，善良不容易。所以假如今天这种态度啊，批评人的态度一出来，可能很多人一听马上就学了，或者这个人很无理、对他的上司讲话都特别凶，没大没小，旁边的人假如没有这些德行的根基哦，一看哦，就跟着他干。所以这个孔子啊，在考虑这些行为啊，都是很仔细的去推敲啊，这个无形当中啊，思维的影响都会延伸开来。最后是果敢而止，果敢就是很有决心，很有毅力。诸位学长，有决心毅力好不好？你看他用在哪里啊？哎呦，你要看他明不明理啊？他很勇猛哦，很有决心哦，结果方向走错了。那他又是领导人呢，那他不就把一堆人统统冲啊，然后掉到悬崖下面去了？那勇猛有什么用？果敢有什么用？所以故果敢而止的这个字就是不通，是非道理不通的，然后又要再通，又要人家跟着他，就是做领导的那就很麻烦。所以我们看传记里面呢，在历代历朝都有发生党争的现象，造成整个国家元气大伤。那大家认清一下，请问这些搞党争的人他有没有读书？每一个都是读书考上功名的呢，可是遇到一些境界的时候啊，嗔恨心啊、好恶的心啊起来了，就偏颇掉了。那个时候经典就想不起来了，这个脑筋哦就不理智了。这个时候他又是官员，把这个人群的风气又带错了，这个对团体社会的杀伤力就很大。大家看我们这个时代啊，西风东京啊，都觉得哎呀，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啊，有没有这个现象？有，连我们去读书哦，尤其读大学，我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，基本上每一科都是原文书啊，英文学的、啊。 然后那个老师讲课哦，讲一讲哦，就要来一句佛一个正佛，啊，引进那种，还我听课常常都会断续，讲半天一大堆英文我都听不懂。而西方有很多的思想是错误的，我们知道，所以那个时代为什么社会这么乱？好多错误思想啊，都变成主流啊，而且讲出来的人的声音都很大，你不认同他，他还说你落伍啦，是吧？比方啊，有一个当爸爸的，你看要平等啊，我都叫我女儿直接叫我的名字就好了，你看他过不过去？过去了，听了马上看哦。不到两个月，他垂头丧气的来跟我讲：“我女儿现在骑到我的头上去了。”他就知道不明道理了。包含现在为什么大自然被破坏的这么严重？因为在很多的大学教科书里面，尤其跟经济学有关的书籍。里面有一句话叫企业唯一目的赚取利润，这是教授的说法。这个人还好像得了什么什么什么大奖，你看把整个世界思想误导了，然后他还拿奖杯还当教授，这人不明理的时候。所以很多经营企业的人就大把大把的赚钱，把大自然全部都破坏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假如装的都是古圣先贤的教诲，听到这一句企业唯一目的赚取利润，我们马上回去小人，是不是？对呀，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。现在的人都受到这些功利主义啊，怎么样？怎么赚钱？怎么赚钱？怎么赚钱？然后你在旁边说，笑人，笑人，道义呀、啊，要放在心上啊，这个才是正确的态度。而且人有道义了，他的富贵，他的财富是长长久久的。人只有自己的利啊，都是短时间利，他很快就要败下来。可是现在的人就是呢，急功近利，贪功近利，人家积极于追求名利。我们一看，哎呦，我再不跟哦，到时候没了怎么办？就跟着做。就像很多啊，大的都市企业。都市里面人口的五六百甚至七八百万，当时候在经济刚起飞的时候，哇，很多人从其他的地方啊就搬到这个大都市来。经过10年20年过去了，当初一开始15年前20年前来这里赚钱的人哦，基本上啊，要不就是死了，要不就是关到监狱里面去了。啊，这个时候遇到一个企业家，他情况都不一样。15年前跟着我一起来到这一片土地上赚钱的人都赚到钱了，现在只剩我一个人还安然无恙。有的癌症死了，有的就犯法被关起来死在监狱。贪婪起来啊，人都控制不了嘛，急功近利，铤而走险。所以啊，假如没有把这个道义啊，深植在我们孩子的心中，他到社会这个大栏杆，真的能不受影响。所以我们从这些分析啊，再来看孔子为什么提出来。这些行为啊，都是非常 段话呢再拉回来，为什么马云这么样决定他的两个事情，这个似乎是大无言啊，临时不愿闻子孙有此事，我宁可死都不愿意听到你们做这样的事情。如朝之无物之生也，你们呢其实也知道啊，我非常厌恶这样的行为。所以敷衍者，可是我为什么又重新要再提一遍呢？诗经解离，生父母之亲，欲死如朝不往者。这个马云呢，又做了一次比喻啊，我为什么要一而再、再而三给你们提醒呢？就好像父母要嫁女儿了，要出嫁的时候啊，这个丝巾、这个金子啊，就是这个佩戴；结礼，这个礼就是佩金。在那里张罗啊，帮女儿打扮啊，然后别人打扮，别人得体面面啊，哎呀，你要注意些什么啊？以后又是人家的媳妇啊，又是人家的妈妈，又是人家的太太了、啊。结果这个新新娘说：“妈，你家第四辈子了。”就是这种心情啊，身不自禁啊，重新啊。这个圣就是不断的提醒，就像父母要嫁女儿的那种心情啊，就是要希望你们呢，这一生啊，不可以再忘记，不能做这样的事情。这个做的可能一时就出尘，很纠纷。好，那啊，就现在讲到这一段，我们待会再接着讨论。谢谢大家。